好，我们来看今天这个主题啊。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也向大家分享一点点，就是为什么要分享这样的一个主题。当然，可能原因有很多，但我自己想到的，第一，我们知道婚姻夫妻关系是非常重要、非常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可以说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那夫妻婚姻是最重要、最圣洁啊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我想这个我们虽然知道，我们知道很多，但是呢，真的求神能够借着他的话语呢，不断的来提醒我们。那我们也知道，在圣经当中，主耶稣用新郎跟新娘来比喻他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可见。这个婚姻夫妻的关系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那巴不得我们真的哈啊，就是靠着神的话呢，靠着圣灵，我们多多的来去领受，来不断的来提醒我们。那第二点呢，既然它这么重要，因为是神所设立的，那么我们知道魔鬼撒旦也不甘心，所以他就。有很多的，在这个婚姻上面有很多很多很大的挑所以呢，我就想啊，教会是由每一个家庭来组成的，而每一个家庭，那夫妻关系是最重要的一个家庭的关系。所以我就想呢，啊，真的能够提醒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在这个啊神的这个旨意当中呢。我们更多的、更明白的去领受，然后呢，最后一点呢，当然通过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既然是他设立的婚姻，他设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真的能够更多的来明白他自己的旨意。那我就想，在我们当中，无论没结婚的也好，结了婚的也好，无论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那既然神把这样的一个啊婚姻设立在这个，在通过圣经来告诉我们，那我们就要去啊明白神的旨意。那没有结婚的呢，能够盼望啊求神来预备，也明白婚姻的这样的一个意义。那对于我们结了婚的这些夫妻来讲，那就更加的重要。那么今天真的就求神来帮助我们哈。让我们通过再次回到那个时候呢，我们一起来更多的来领受神的话语。那这就是我为什么今天想要分享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我觉得真的是，虽然可能大家觉着非常非常的好像啊熟悉的，但是呢，我认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啊。那今天呢，经文呢，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就是在创世纪的2章18到25节啊，经文不是很长，那我就想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朗读这一段的经文哈。好，请。
邻居过哈，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使他很醉，他就醉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那里的父母良好，二人成为一体，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啊，感谢主。
那这段经文呢，我们知道就是在创世纪记载的2章啊，这里边。 那通过这一段的经文呢，啊，我们也知道，这是神所立的婚姻。那么，神所立的婚姻是怎么设立的呢？神造了男人，造了亚当，但神说呢，他独居不好。然后呢，神就用他身上的肋骨造了女人，然后把他带到亚当的面前，然后他们呢就成为了夫妻。那这是我们知道，这是神设立的这样的一个婚姻。那神在定义的婚姻也是怎么样说的呢？就是一男一女啊，要离开父母，彼此联合，并且成为一体，永不分离。
子龙谈到那个 share screen 的话是 present view， 能不能够改一下子？
哦，改哦，改一下，等问一下啊，哦，那我改一下，我改一下啊，啊。这回可以吗？啊，可能需要点时间。可以吗？
可以了，现在。
啊，可以了，哎呀，好，感谢主，好的。
好的，很好。
好，谢谢。啊。然后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看见啊，婚姻神设立了角色、目的。那丈夫是属灵的头，妻子是顺服的帮助者。那么这是我们熟悉的啊这一段的啊经文。那当我们在啊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也很有意思哈。那我们来啊从这个结构上我们来看哈，因为我们非常的熟悉，你会看第一章创世纪，我们知道那里说神他美好的创造的大功哈。神创造的工作，那接下来第二章呢？啊，神就说呢，他把人呢就放在了伊甸园，非常的美好的那么一个环境当中，而且呢，神与亚当同在，他们有非常的啊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和谐的关系。但是呢，接下来你会看呢，在第16节和第17节那里呢。那这是我们非常最熟悉的一段啊一节的经文哈。那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你看这个结构当中呢，前面都是在讲神各样的美好的创造。但是呢16、17节这里呢，哎，我们发现神呢就放下了一个埋下了一个伏笔。因为最后在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人堕落犯罪。但是在第二章后面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呢神就把设立婚姻呢就放在了这样的一个位置的上面。那我相信啊，神一定有他的美意。神没有把这个婚姻放在啊之前或者放在之后等等。就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那从结构上来讲呢，那我相信啊，一定有很多需要我们去从当中呢去领受的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从结构上来讲呢，啊，神把设立婚姻呢就放在了这样的一个位置的上面。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我把它分成了四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18节神说的这句话。然后19到20节呢为第二个部分，然后21节到23节为第三个部分，那最后24跟25呢是作为呢最后的一个部分。那我为什么这样分呢？那等一下呢啊我们就啊知道原因为什么。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这第一节18节。那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我们知道神说不是说那个人不好，而是说那个人独居不好，这是神说的。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不好 是神在圣经当中他真的是第一次的完全的带着否定的意义来说出这样的话。而且后面呢我们也知道他说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其实原文呢是没有配偶这个词的，就是造一个帮助者。那为什么中文把它称为配偶呢？其实它原文还有一个意思在里面呢，就是背后他说是相配的，合适他的，和他相配的这样的一个帮助者。神要造这样的一个帮助者来帮助亚当。那我们说这是神所说的，那人独居不好。那这个呢啊，我就想呢，真的让我们就引起我们很多的思想。因为前面神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都说是好，甚好。那我们就在思想，在这句话之前圣经当中有没有过出现过类似于否定的词呢？有没有过呢？在第二章十八节之前圣经当中有没有提到过否定的词呢？啊，有，是不是呢？如果你打开你的圣经，你翻到第二章啊，开始大概在啊第四节，然后你看说神，他说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蔬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那这里的没有好像也是一个否定词，对不对？是没有。但是其实我们在读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在思想的时候，神在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还没有，还没有。其实这不是一个完全的否定。那后面在字里的行间，其实神在告诉我们草木会有的，蔬菜也会有的，也会有人在耕地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完全真正的一个否定。所以我们看见呢啊，神的话真的后面都是带着神的恩典。那然后还有没有出现过否定的词呢？有哈，就刚才我已经读到了，就在一章的第十七节，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啊，不可以。那这看上去呢也是一个否定的词在里面。那我们知道神为什么说这个分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呢？啊，我们知道这背后是神的恩典，是神要保护人，所以给他颁布了这样的命令，你不能吃。所以这些否定的词呢，我们说看上去好像是在否定，那其实背后呢，我们知道都有神的美好的旨意在后面，神的恩典。那回到这里面十八节，神也说不好，但这个不好真的是完全的否定。他知道人自己独居不好。那虽然说神说这个人独居不好，那我们知道后面也是带着神的恩典。那神说不好，那怎么办呢？神说就造一个帮助者来帮助他。那这里面呢我们又会思想第二个问题。我们说神既然知道，因为他全知全能，他既然知道说这个人独居不好，那为什么神不一起造男造女呢？ 为什么要先造男人然后再造女人呢？是，感谢主哈。所以我想我们在后面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我们更多的来看神的美地哈。神知道啊，神全都知道。虽然他先造了亚当，然后用亚当的肋骨再造女人，然后把他领到他的面前。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有他的美意，而且是极大的美意啊在里面。那就神说呢，要造一个帮助者。啊，我们知道姊妹们哈，在理解这个帮助者，我不知道在你的心目当中你怎么来理解帮助。那我以前的理解帮助就是神造一个给我搭把手呗，我不行的时候就帮帮我，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呢，他就来帮我一下。如果我自己能扛，我就不用我自己来扛，我不用去来啊找妻子。那不知道姊妹们你是怎么来理解神在这里面说你们是帮助者？那我呢以前我记得应该是有人也带领过哈，我自己也查考过。那如果我们回到原文当中，我们去查考这个帮助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在原文当中呢，它有两个形式。那第一种形式的帮助呢，出现过在旧约，一共出现过75次左右。那这个意义上的帮助，你回到经文当中呢，你会发现它是那种我们理解的那种普通意义上的帮助。但是这里面说的帮助者，我在查考的时候呢，在旧约当中一共出现过21次。那这21次它是怎么分布的呢？那创世纪呢就出现过两次，就是在我们这段经文当中哈。然后出埃及记一次，申命记是三次。最多的出现在哪呢？是诗篇。在诗篇里面呢它出现过11次。所以占了几乎一半的比例在诗篇当中。然后剩下的在以赛亚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和何西阿书呢都出现过一次。所以你加起来的话呢就是21次。那这里的帮助，你当我们你再去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我就举了一个例子哈，我们请把圣经你翻到诗篇121篇。121篇，我相信这个也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经文啊，也是我们诗歌当中我们也唱过的哈。那你翻到了之后呢，我也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朗读诗篇121篇的1-2节啊，找到以后呢我们一起来朗读这两节的经文哈。好，请这样。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
感谢主啊，就这1-2节的经文。所以这里的帮助与神在这里面说我要造一个帮助者是同一个词。所以你看这里的帮助的意义啊，不是我们人所理解上那种那样的一个帮助，不是的。那第二个我再举个例子呢，就是诗篇的115篇啊，你再往前翻，翻到诗篇115篇。115篇呢读9-11节啊，翻到了以后呢我们来一起朗读9-11节。诗篇115篇9-11节。好，请。
亚伦家呀，你们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依靠耶和华，
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好，我呢就举了诗篇当中的这两个例子，那你会体会到这里面的帮助真的是从神而来的帮助。那神在造夏娃的时候，神就有这样的一个旨意，无论你有没有能力，无论你的配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呢？作为妻子，作为姊妹，这个角色是神定的，是丈夫的帮助。所以在我们看见神在设立婚姻、设立夫妻，在这里提到这个帮助者的时候，真的希望啊，我想姊妹们能够体会神的这样的一个美意。有没有能够把从神而来的这个帮助能够在婚姻的关系当中呢，能够真的能够按照神的旨意能够活出来。那我也听过啊，姊妹也说，哎呀，这个我的能力有限，我不行，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其实跟我们人是没有关系的，因为神既然他造了女人，神的旨意就是这样，而且神一定会去帮助妻子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者。所以盼望在我们每个人的夫妻的关系当中呢，真的让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来体会神的美意，而且能够去透过神的话能够来去帮助到你的丈夫。那我自己的经历呢，我真的能够体会到，因为在我婚姻的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也出现过问题。那在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呢，也非常的感恩啊。然后我的太太周慧呢，她真的就啊流泪的来去为我来祷告。其实她没有在我的面前来去流泪的祷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体会到从神而来的，神借着我妻子周慧她的在神面前的这样的祷告来真的能够帮助我。可以说没有她的帮助，可能也没有不会有我的今天。所以我深深的体会到神在设立婚姻的时候，他在造男造女把两个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神就定了这样的一个角色，定了这样的职分，也定了这样的一个啊关系在里面。所以我真心的能够盼望啊做妻子的姊妹们，这句经文哈真的能够帮助到每一位，为你的丈夫来祷告，来帮助他，无论他可能还没有信主，也可能信主了等等，无论他的光景是什么样，他的属灵生命是什么样，但是不管怎么样，神的旨意是让姊妹去帮助你的配偶。所以盼望姊妹们真的能够去多多的来祷告，来帮助，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再去理解这个帮助的时候呢，希望能够让我们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而不是我们出自于人的啊，看我自己的能力，我自己属灵，我自己的情况好像来定我到底是不是怎样来帮助。但是说神不是的，神在造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职分，把这个角色给了女人。所以我就想呢，真的能够去啊，这句短短的经文，一节的经文，我们不仅看见神他背后的这样的恩典， 他看见人独居不好，那神就为他预备这样一个适合他的、与他相配的这样的一个帮助者来帮助他。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关系。那真的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哈，能够去思想。当然从弟兄的角度来讲，也是盼望弟兄也能够体会到神把这样的一个帮助者放在你的身边，两个人能够在一起，能够把神所定的这个角色能够活出来，能够一起的来荣耀神，能够见证美好的婚姻。那这是我们说，这是十八节的这第一个部分，第一节的经文。然后呢，接下来当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十八节，神说不好，独居不好，然后要为他造一个帮助者。但紧接下来呢，我们看见神好像就说到另外的一件事情哈。神说，神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和各样的走兽、空中飞鸟，把他们带到人的亚当的面前，让他来为这些走兽、昆虫、飞鸟呢来命名，给他们起名字。那我们也知道，亚当人是用尘土造的。前面的经文呢啊，神已经告诉我们说亚当是用尘土造的。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神就又启示说呢，所有的这些走兽、飞鸟也是用土所造的。所以人和这些空中飞鸟，神用的材料都是一样的，都是用尘土所造的。但是我们知道，人和走兽这些飞鸟是有区别的。区别在哪里呢？一口气。所以神造完人之后呢，他向人吹了一口气，那这个人就成为了有灵的活人。这是与人与这些走兽飞鸟最大的本质上的区别。那神让人来为这些活物来命名，那我们知道给人命名，给东西来命名，这是一种权柄。那这种权柄是神赐给人有这样的权柄，所以神是赐给人，你来去，你管他叫什么，那他就是，就是成为他的名字。当然，神把这些啊，让人来命名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背后我们也知道，其实神已经有给人有这样的智慧，要不然他怎么能够来去啊给这些来命名呢？啊，所以神呢也给人有这样的智慧能力，让他知道啊，根据这个啊动物的情况、它的样子哈、啊，来给他命名。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命名呢，不是说每一个都有啊，它是一种群体的命名。比如说把这个啊马都带到这里面来，那他说哦，长这样的啊，大大小小的，他都把它称之为啊马，所以给他取一个这个按照种类呢来给起名字。而且我们发现呢，这里面也非常的。神有恩典在什么呢？神你看，所以人不用去寻找动物，而且是神把这些都带到人的面前，让他来去给这些来命名。所以神人不用去找动物，而且神就把这些动物呢带到人的面前，看他叫什么。所以我们也看见啊，真的感谢主啊，这是神给人的权柄，让他来去命名。但是这里面就很有意思哈，前面主说他独居不好，要给他造一个配偶。那接下来我们看见神有没有马上造？没有，神没有说马上就造一个配偶，一个帮助者给他。接下来的经文呢，就是十九、二十节这两节的经文。当然了，我们知道这是神也是让啊人有这样的一个工作啊，赐给他，让他来去做这样的工作。但是 在这个背后是不是也有神的美意呢？我就发现呢，你看在二十节最后一个部分，最后那一节经文，神说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啊，这里面这个配偶还是没有啊，原文是没有的，就是没有遇见帮助者。我们知道神在命名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神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是谁给宇宙万物来命名呢？是神。所以你看，神没有叫人去把所有的宇宙万物来命名字，所以天上的那些神来命名字，而地上的这些各样的走兽，神让他来去给他们起名字。所以感谢主哈，神也不是说神让你，神要让人知道你不是什么都可以做的啊，那些是神来做，那地上的由人来做。那你看，你发现当亚当在给这些动物飞鸟命名字的时候，我相信那都是怎么样啊，一对一对来的吧，对不对呀？有公有母哈，一对一对的来到了这个亚当的面前，然后呢他就给他们命名。那你会发现在他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啊，借着命名做工作的时候呢，你就来体会啊，体会什么呢？你就体会到哇，神就让亚当体会到孤独。因为神说你独居不好，那是神说的，对不对？那人可能亚当不这么认为，那神说好啊，我的旨意是这样，那好，那你来去体会。所以你看，所有的这些我们在读的背后呢，我们不断的发现呢，这都是神的恩典在背后的，而且他在安排的时候，经文的时候呢，也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如果按照我们人的逻辑，你来重新来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那有可能的顺序呢，可以我们来可以调整的。因为你紧接着说，对吧？那人独居不好，我为他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你完全就可以接到下面去，对不对？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等等的，这多顺呢，对不对呀？你直接接到二十一节来的话的，就可以飞。然后呢，你再把这个命名放在后面啊，都是可以的。所以呢，我们发现呢，这是我们人的这样的一个逻辑。但是你看，神他有他的安排。所以当我们再去读的时候，这就是神的顺序，他放在这里面啊。所以当我们去领受的时候呢，感觉上好像这两节的经文是插入进来的一样，因为跟造配偶没有任何的关系，对不对？命名是两回事，但是神呢就放在这个当中。所以当我们再去领会的时候啊，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啊，再去体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哎，真的是说神就让人自己体会到这种孤独，然后呢，他心里面怎么样啊，就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他可能没有讲出来，但是神已经告诉我们了，那个人呢，他也期望能有一个像他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另一半能够跟他在一起。那也另外的一个神的背后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在什么呢？想一想，如果神说你，神自己讲不好啊，你独居不好，我要为你造一个配偶，那可能那个时候亚当还没有那样的一个感受，那样一个期盼，那神如果造了给他，他有可能怎么样啊？他不会去珍惜。所以呢，神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工作，让他去背后去体会。那也感谢主啊， 我也这次非常的有体会呀、啊。周慧回去一个月、啊，我就再一次体会到哇，孤独，真的啊，那种期盼。我说，哎呀，快点回来，真的啊，真的是这样。所以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说主啊，真的是，你让我们人，让男人，让亚当有这样的一个期盼在里面，让我真的去体会。所以怎么样啊？他回来以后，我就特别的珍惜啊，特别的啊，特别的这个感动哈、啊。所以呢，一方面呢是觉得神的话真的非常的对，完全的正确，就是真理啊，就是真理。所以中国，我就想到我们中国原来有句话叫什么？距离产生美，这完全是错的、啊，对不对？这完全是属世的，完全是属世的。那距离产生不了美，不会的。所以神一定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让我们在一起。所以呢，当我再去读重新再读的时候，我说：“哎呀，主啊，你真伟大啊！你的恩典真的是太大了。你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去体会。”那我也在思想，那作为弟兄啊，作为我们丈夫来讲，我们有没有神让我们有的这种期盼？可能在我们结婚之前，哇，你可能期盼很大，对不对呀、啊？你可能哇，可能真的是说，可能把自己要全部的要给你的女朋友那样的一个美好的关系。我记得我在结婚之前，我跟周慧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非常的哇，期盼能够跟他在一起。然后呢，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俩是一个学校的，我比他年长。然后呢，我那会儿在学校的时候呢，我就得了一点点的奖学金，大概有几千块钱吧，人民币。我拿着我的那个奖学金呢，我就领他到王府井啊去。给他买了一，把我的钱全花了，给他买了一条，当然也没多少钱了，就买了一条项链送给他。啊，你想一想，那个时候哇，真的是那样的哈。但是我们说结了婚之后呢，还有没有那种期盼、那种珍惜在里面呢？但是神让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期盼，无论我们结婚了有多久，无论我们处于什么样哈 啊真的是我们回到神的旨意当中，神就让我们有这样的期盼，让我们去来珍惜，让我们来珍惜。所以我想作为弟兄来讲，这也是神让我们感受到的。所以呢，盼望我们真的能够在我们的婚姻当中能够活出来，神让我们这种对婚姻的这种的期盼，这种期盼啊，所以感谢主哈。那既然神看到了亚当他有这样的一个期盼，那怎么样呢？那神接下来呢，就开始来给他造这个帮助者。那接下来经文说，耶和华就是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就取下他一条肋骨啊，然后又把这个肉合起来。所以我们说神是用男人身上的一条肋骨来造了女人。那我们说神为什么不用土来造女人？神能不能用土来造？能，当然能。神用什么都可以来造这个女人，但是神呢，偏偏就用男人的肋骨来造这个女人。为什么呢？
因为成为一体，而人成为
一体，成为一体是。所以从一个出来，对不对啊？从一个出来，是的，是的。 那神用男人身上的所取的这条肋骨来造，其实我们知道哈，那我就用使徒行传17:26，保罗说神呢，他就是神，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那这一本呢，就是从亚当而出的，所有的人都是从一本啊，从一个亚当出来，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所以神不用土，神要去用亚当身上的肋骨来造女人，那就是说神让人只有一个源头，就是从亚当而出。那当亚当跟夏娃结合之后，那所有后面的男人女人啊，都是从啊生出来。所以呢，神的意思就是说神人的源头只有一个啊，就是从亚当而出的。而且这里面也很有意思，是说当神造了夏娃之后，这个女人，然后呢，她怎么样呢？神把她带到亚当的面前。所以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哈，前面神也说那些啊那些走兽飞鸟，神也把他们带到了这个亚当的面前，让亚当给他起名字。那等造完这个女人之后呢，他的帮助者呢，神也把他带到了亚当的面前啊，所以你看多么的美好。然后呢，神说让他来起名字，那你看当亚当带着这样的期盼，带着这样的这个啊渴望的时候呢，那他就做出了这样一个美好的诗。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可能是圣经当中第一个情诗哈，那就是出自于亚当的口。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然后呢，他说称这样的人为女人，所以以后所有这样的就称为女人。那我们也知道女人的意思是什么呢？神也告诉我们，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这就是女人的意思。女人的意思就是从男人而出的。所以我们看见啊，神在造男造女，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啊，成为这样美好的夫妻关系，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神有他的啊背后的美意而在。但是这里面呢也很有意思哈，就我也在想，你说神使亚当沉睡了，然后呢给他做了这样的一个手术，取出一条肋骨，然后呢造了女人。但是当这个亚当醒过来之后，看见这个女人的时候呢，他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怎么知道呢？啊，所以我们知道啊，神也是让亚当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去来体会，他知道，神也让他知道，这个站在我面前的女人是用我的身上的造出来的，而且是跟他有非常的亲密的非常的这样的关系，所以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从这些亚当的表达当中呢，我们也看出来哈，真的是说他对这个神为他造的这样的一个帮助者非常的，真的是说啊有这样的期望，所以他也非常的珍惜，要不然的话 这不会，他会有说出这样的话，能够做出这样的啊所谓的情诗出来哈、啊。所以神也非常的让他也能够去体会到。那当神造完造女之后，造男造女之后呢，那神呢就接下来说了一个非常我们熟悉的经文哈，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在婚姻辅导，在去啊这个做婚姻辅导的时候，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婚姻的一个原则，神所定的一个原则。这也是神对婚姻对夫妻关系的一个旨意。那要什么呢？谁说要离开父母？当然亚当夏娃是第一个作为人的父母，那么以后出来的人都要成为夫妻之后呢，人要离开父母。那当然我们知道离开父母不是说不管他们，而是要脱离，当如果我们有跟妻子结合的之后呢，那么我们要脱离父母的依赖，在情感上，在心理上，经济上各方面哈，我们要跟父母有这样的一个脱离。因为神已经把属你的妻子呢已经赐给了丈夫，你要跟他能够成为一体。但是我们还是要孝敬我们的父母，因为神说孝敬父母啊是带应许的诫命，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还是要孝敬我们的父母，但是从今以后在婚姻上与妻子联合，这是最重要的，最亲密的，没有任何可以去关系去代替甚至去影响的。我不知道丁森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有。在我结婚初期为什么会有问题呢？一部分当然是我自己的问题，另外一部分就是我的父母，我妈妈对我的影响很大。所以呢，在我与周慧我们两个人之间关系的时候呢，我的妈妈在中间呢就啊对我的影响很大。所以也导致我们夫妻关系呢有的时候非常的不和谐不合一。那然后周慧的父母那边呢，因为呢他们还不是基督徒，所以呢他们的我岳父岳母对他的影响呢也很大。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跟他们讲圣经说啊，丈夫是头，我岳父岳母什么他是头，他的头就是认为哇什么都得要听我的，对不对呀？但是不知道是属灵的头，所以他们不理解。那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关系呢？那么我们要很好的，丈夫跟妻子要和好，很好的成为一体，要合一。我记忆深刻犹新的是有一次呢，当时我岳父岳母呢跟我们在一起住，然后呢，他们一般我岳父岳母什么事情啊，他就直接去找周慧，不会跟我说，就去找周慧，跟他交代清楚了，那意思就可以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决定了。但是呢，有一次呢，周慧就非常的，他就把我叫过来。他说：“爸爸妈妈，如果你有什么事情，你可以直接的跟子民去讲，因为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所以呢，你可以就直接的来啊说就好了。”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去合一更好的，真的靠神哈，我们能够活出来。虽然啊他们还没有信主，但是呢，我们还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来去告诉他们。神让我们成为一体啊，我们就在神里面呢成为好好的能够成为一体哈。那这个一体呢是完全的一致，是身心灵能够完全的能够合成一体。而且神也告诉我们说，当时他们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有很好的跟神有很好美好的关系，而且他们非常的亲密，是彼此是敞开的。所以呢他们啊赤身肉体，他们亚当和夏娃呢也不会感觉到羞耻。是那样一个美好的一个关系。所以我在思想的时候呢，我就发现那神他原来有一是谁呢？亚当。然后从亚当来到夏娃，说一到二，然后二呢再回到一，要合一啊。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神的他的工作哈，由一到二，由二再回到一，这是神在创立婚姻的时候，设立婚姻的时候呢，他有这样的一个美意在后面。哎呀，我就全打出来了哈。那我就在想，当我们面对，虽然我们明白神设立的婚姻，但是当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婚姻当中呢，我们会面临各样的问题。那我自己呢，就想到了一些主要的。那第一个我想到的，为什么能够导致婚姻上有各样的问题呢？那最大的就是罪。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有那么美好的一个关系，亲密的关系，但是呢由于人犯罪，到了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当人犯罪之后，这种关系不仅与神的关系破裂，与妻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被罪所污染了。所以你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却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所以他们的眼睛不是亮了，他们的眼睛是瞎了。属灵的眼睛就瞎了，所以他们看见了彼此好像那种羞耻，然后你会发现后面他们看见他们怎么样啊，就彼此埋怨，埋怨神，埋怨人，从此这个夫妻的关系呢就被这个罪真的所影响。那作为基督徒，作为我们来讲，我们如何能够更好的合一呢？在神里面我们真的要认罪悔改，丈夫跟妻子都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按照神的旨意，如果我们身上有一些啊需要认的罪，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的各自，我们要各自认我们的罪。然后我就想到了新约当中，你会发现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那里记载的，当时有法利赛人来问耶稣，我们可不可以休妻，因为摩西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但是你看我们的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的呢？主耶稣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因为当时那些人心硬，他们不愿意去面对，他们有罪，心刚硬，所以摩西就允许他们。但是神的旨意不是这样，神的旨意就是二人成为一体，神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无论你信主以前配合的，信主以后配合的，那都是神配合的，所以不能分开，人自己不能分开。所以看一看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世界的离婚率多少？ 再看看这个世界小三小四小五小六有多少，而且大家都习以为常。这就是罪导致夫妻关系。所以我们信了主的人，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真的回到神的面前，不要这个罪来导致我们不能很好的在主里面合为一体。而且我真的也建议，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啊，尤其是啊结了婚的夫妻二人有没有在一起读经祷告，有没有在一起向神来认罪。所以真的能够求神来帮助我们，靠着神来对付我们的罪，要不然的话我们夫妻关系一定不会有很好的合一的。那我想这是哈、啊、说谈到的一个，就是罪导致夫妻不能很好的合一。那第二个，我们也知道夫妻关系的角色的混乱，因为神在造男造女，让丈夫跟妻子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职分，不同的工作，这是神的旨意。不是好像对男人女人不公平， no， 神是公平的，但是呢他却是有了不同的这样的角色的分配。那我们一定夫妻按照神所定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所定的这样一个目的，让我们来去活出来。那我就引用了以弗所书5:22-24，保罗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所以神告诉我们，丈夫就是家里面的头，就是妻子的头，属灵的头。那如果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角色一旦颠倒了，或者没有按照神的混淆了，那有的时候也会在这个夫妻关系当中呢出现不能很好的合一。因为神已经预定了这样的角色，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这样的设定的话呢，那我相信也一定会导致这样的关系上的不合一。所以盼望我们真的夫妻知道明白神的旨意，我相信我们都知道，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行不出来呢？那真的是求神来帮助我们，靠着圣灵祷告，能够把这个美好的角色夫妻关系呢能够在我们的家里面能够活出来。为了目的是什么呢？为了目的就是要荣耀神。当我们按照神的这样的旨意来去活出来的时候，来去遵行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荣耀神。因为神本身就是让我们活出这样的一个关系出来。那我们做丈夫的也要一样。我说缺乏基督的爱，这个不仅是对弟兄，对所有啊夫妻都是一样。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当中，我们一定要有充满着基督的爱，因为人的爱是有限的。人的爱是有条件的，只有基督的爱是无条件的。我们要靠着他的爱来去爱我们的配偶。我自己以前可能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那会儿在夫妻出现，我跟周慧之间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知道我怎么跟神祷告吗？我说主啊，我知道 我不能离婚，但是主啊，你把他拿走吧，你可以把他拿，你把他拿走吧，我受不了了，你把他拿走吧。那就是我在神面前的祷告。那感谢主啊，神不是什么祷告都听的，对吧？所以按照他的旨意来祷告啊。我祷告了一段时间，哎呀，神也不拿走啊，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说主啊，既然你不拿走，那你改变我吧，你来改变我吧。哎，神就听了。所以呢，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真的要去体会，按照神的旨意呢，来去把我们这个角色都能够活出来，而且缺乏要靠着基督的爱。其实如果靠着我们人的爱，哎呀，真的，他可爱的时候我们爱，那不可爱的时候，真的一点都不可爱。我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真的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当中要有基督，要有基督的爱。那尤其你看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五节，他就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然后紧接下来呢，在第五章呢31-32节，保罗也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呀。”但是保罗说，他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自己的体会，神设立婚姻是要人在婚姻当中去体会耶稣的救赎。因为你看，基督跟教会，基督为教会怎么样啊？死了，他舍己，他爱教会，舍己，教会也顺服基督。所以在我们的夫妻婚姻当中，我们有没有体会基督的救赎，基督的爱？换句话说，作为丈夫我来讲，我要死，我要死。如果我的老我不死，我就不会与妻子很好的合一。所以我就感受到，保罗在这里面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基督跟教会。所以我就在体会，神设立婚姻不仅让人两个人彼此相爱，两个人在一起，我想在这个婚姻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够去体会基督的救赎、基督的死、基督的爱呢？我相信神设立婚姻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让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体会。所以我自己也是在不断的去体会。所以只有丈夫完全的死，妻子完全的顺服。如果丈夫不愿意去死，不愿意去付出代价，那我相信就不能做到神要求的那样的合一。所以在我们明白了神所设立的这个婚姻当中，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婚姻当中，让我们不断的去领受，按照神的旨意呢，我们来去活出这样一个美好的夫妻关系，我们来去啊荣耀神。因为我相信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这些的经文，但是回到我们自己的家里面，可能当我们看到我们另一半的时候啊，可能是不一样的一个心情。但是盼望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话语当中，不用我们人的眼光，不用我们人的逻辑，而是看神怎么来设立的，而且我们愿意的能够回到神的旨意当中。那我相信当我们愿意去顺服神的时候，神一定会祝福这样的婚姻。 啊，感谢主哈、啊，基本上我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啊这段经文呢啊就到这里面啊，所以能够盼望能够啊弟兄姊妹哈、啊，虽然我们非常熟悉这段的经文，但是真的能够我们不断的用神的话来激励我们，来激励我们，因为夫妻关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会发现魔鬼就是在神所设立的这个关系上面，他总是要搞破坏，总是要去挑战我们。那我们只有靠着神的话，我们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啊美好的关系，而且要不断的去回到神的话语来建，因为我们人呢真的是健忘，好的时候恩爱的时候哇不用说，但是不好的时候可能把神的话人的好可能不好全部都能够忘到脑后去。所以感谢主啊，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愿神的话能够祝福每一个婚姻的家庭，让我们能够活出神让我们所活出来的那份的荣耀啊，感谢主。那我请宋牧师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不好？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再一次重温主啊你设立婚姻主啊这段的经文，主啊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心意是何等的美主。主啊就求主你施恩恩待怜悯我们每一位做丈夫的，主啊让我们真正能够效法基督，主啊能够去用基督的爱去爱我们的妻子，爱你所预备的。哦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也求主施恩恩待我们每一位做妻子的，主啊也能够按照主的吩咐，主啊能够像基督像教会顺服基督那样的来顺服自己的丈夫，好让我们的婚姻主啊能够荣耀你的名，好让我们的婚姻能够让主的心得满足。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阿门。
谢谢杰龙传道，谢谢牧师，一会儿见，拜拜。
哎，感谢，再见。